弟兄姊妹平安，你好多年没见。今天也很高兴来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个题目叫做齐来参与。那如果待会你看到不一样，是其实意思一样啊，我觉得更好。因为那个彭姊妹跟我说，她说她打错了，我觉得她错的反而比我定的更好，更有意思。Anyway， 我们就现在就开始。但是开始之前要请大家念这段经文，我不知道是安排哪一位请。
我们一起念还是？
你就请你念吧。
好的。
要请大家注意听哈。那有点提示，就是说有颜色的字你稍微注意一下。有许多人呢、啊，带着的有颜色的字，你稍微注意一下，好吧 ？OK。
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气人吃的，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那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
谢谢。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哈、哦。如果你开始读圣经，可能你一开始就读到现在，也许你都读了很多遍。那我想，大家就正好趁大家很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来分享。那因为最近我们团契里面的弟兄们也在查这段经文，所以我也特别想到说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每一句话都有意义，每个神迹奇事都有教导。我们把今天这段经文，这个神迹奇事带到你面前，求主亲自来教导我们，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好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好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好叫我们明白你希望我们去做什么。谢谢恩主，这样的祈求，这样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这一篇讲题最早我用的题目叫做应该要由你来参与，换句话就是说你应该来参与。那今天你们都来了，那太好了，表示你们都参与了。那我不知道网络上是不是也有啊？那更好，那网络上呢也一起参与。所以，但是呢，我怕这个话可能对你们讲太硬了，所以我就把它改了，改成什么？齐来参与，这是个邀请， 邀请大家来参与，那个孔子没帮我改成起来参与，更好啊！你得起来啊，不是光来参与而已。起来参与比较消极，那起来参与我就更积极了，太好了，真的是很美。这是我们团契20周年，今年20周年，6月10几号我们庆祝20周年的纪念日那天所拍下来的照片。实体有那么多，那你看到那边那room 上面也不少人，那因此呢就让我觉得很有意义啊，这个神迹对我来说就很有意义了，希望不只是来我们团契参与，在你们团契更要参与，你过去在这边聚会过仍然留在这里的，那今天如果你听到你在这里或者网络上听到，欢迎你从今天开始一定要来参与主日崇拜实体，不止如此还要从参与你们团契的建造。所以呢我有三个主题，那这三个主题，第一个是走出你自己，让圣灵让耶稣来动工，第二个是献出你有的让耶稣来扩展，第三个认出你的位分让耶稣来差遣。那OK 我就分别对这三个主题跟大家来探讨。我相信你们读的时候你们一定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行的神迹，他神迹是针对外邦人，这个放不大，是针对外邦人。你有没有发觉耶稣基督这个神迹聚集的多少人，有多少人吃饱？4000人吃饱。之前有没有做广告？耶稣基督有没有说哇你们来，或者门徒有没有说来来来来啊来啊来大家来啊？没有，完全没有。耶稣基督不过是在按照经文上文下理，他上面一个落脚的地方是在推罗西顿那边，对一个迦南妇女的女儿生病了，那他吃了桌子底下的，他说我相信从桌子底下掉下来的饼都可以医治我女儿，他的信心，耶稣说你的女儿得救了，然后就回来了。耶稣基督从那边回来哪里？回到还是一个外邦人在的地方，他不过是想上山去休息一下，因为旅途劳顿，上山休息一下。可是没有想到有人知道他在，那这个人他知道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基督会治病啊，因此他就可能把他身边的人有一个或者邻居有生病的人，瘸子也好聋子也好，就把他带到耶稣基督山上面前来，耶稣基督把他医好。那这个消息可能走出去走漏出去，因为是个好消息啊，那个地方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生病等等，所以一传十，一个人传一个，一个人再传10个，10人传100个，100人传1000个，就这样福音就这样传出去，一个对一个，一个再传一个，一个再传10个，街坊邻居通通知道，以至于所有的人都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都被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这是一个没有广告的布道大会。在这个大会里面，你去查圣经，没有提到布道，只提到医治，只有讲到医治，所以这是个医治的大会，还不是个布道的大会。但是医治的大会，这是其实是就是个最重要的。所以传福音应该是有行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经文告诉我们，有人啊，刚刚读的经文，你注意那个有颜色，有人，那就有人，不知道谁，总之有人。那这个人有行动，带着。对，有许多人到他面前，有人带着瘸子啊，特别看这些写的话语的话，放在耶稣基督脚前，他就治好了。这是从带来一直到最后治好了。那谁带着来的？有人带来。 这个人没有人知道是谁，但是就是有人来。因此呢，我们要做一个有心的人。带人来肯定他是有心，因为他也连续跟耶稣基督一样，他怜悯他身边的人，同事也好，邻居也好，或者是知道的 亲朋好友也好，总之他知道他旁边有人需要怜悯，需要医治，他听说耶稣基督来，他就把他带过来，所以他是个很有心的人，他的心跟耶稣基督一样，带着慈悲与怜悯，就这么简单。那在美国波士顿曾经有一个团契，曾经有一个团契，那个团契里面都是一些青年学生，那些青年学生里面绝大部分学，但很少数是那个叫什么社会人，就工作的年轻人。有一天晚上他们在查经，查经的时候呢，牧师带他们查约翰福音，那学生基督徒的学生他们都很快，圣经翻得很熟，约翰福音在哪里，在新约，然后就找约翰福音第几章等等。其中有一个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约翰福音在哪里，所以他就整本圣经从旧约开始翻，他翻旧约，其他的学生们就笑他，笑他好像什么都不懂一样，嗤笑他。那第二天这个牧师呢就去找到这个人，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在一个工厂里面当学徒。他找到他以后，他按手在他身上，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他一看那个牧师，我愿意。这个孩子就成为基督徒。这个牧师从来以后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了，可是呢最后这个年轻人他叫做穆迪，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就叫穆迪。所以如果你有心，你可能不认识人，但是你知道谁有需要，只要你愿意出手，只要你愿意去帮助，你就在传福音了。你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耶稣基督肯定要医治好他。第二个，你要做有负担的人。这个人他说带来，带着的意思就是说他有负担。如果他没有负担，他大可不管，或者叫他你自己去。但是他有负担，他不只是有负担，他觉得这个事情做起来很有意义，而且很有价值。因为什么？他把这个人有病的痛的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治好了他，恢复了他的生命，他也高兴，他也沾光，他觉得拯救这么一个人，拯救一个朋友，拯救一个邻居，哪怕是拯救一个不认识的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有热情，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当他做这个事情，其实别人得了益处，耶稣基督福音也传开了，同时他也有一个很荣耀的作为彰显出来。所以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有负担，有热情，你才能走得出去。如果你没有热情，大概你就不会有负担，你大概就走不出去。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姊妹，然后退休很久了，然后呢她有一天她就觉得我在教会里面也没有什么服事，我年纪大了也不知道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我要抢着做什么。年轻人就是你不要做，老奶奶你坐下吧，你让我们来。所以他觉得在这个教会团体里面没有贡献，没有功能，他就告诉牧师他觉得很沮丧，很不好意思。那这个牧师就告诉他说，老奶奶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想，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服侍弟兄姊妹的话，给你一个建议，你从今天开始你就下定决心，每个礼拜天崇拜完以后，你去邀请那些家不在这里的年轻人，他们是离家背井的，你邀请他们回家去照顾他们，安慰他们，帮忙他们。诶，他说我可以做这个，他说你当然可以做。所以他就真的这样做，真的就要做。所以呢 他就变成一个有负担跟有热情的人，教会团契气氛就不一样，那年轻人就感觉到这个教会有爱，这个老奶奶有爱，其他人也看见老奶奶的付出，大家心意就更充满了爱。所以在别人的需要上你看见自己的责任，在别人的软弱上你看见自己的担待，你就这么去做的时候，其实你就在传福音，你就是那个传道人，你就是那传道人。所以今这四千人里面，我不知道，也许有一千人是不知名的传道人，其他的三千人是被带来的人。好像世界上痛苦的人比较多，以至于这一千人是好的，三千人都不好，都不是很健康的，希望不是如此。所以这是第二个，但是除了这两个以外还不够，还需要一个什么？ 你要做一个主动积极去寻找的人。这带人来，这有人带人来的人，可能他不一定是去寻找，可是呢，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而且我来是要寻找世上的，是寻找拯救世上的。可见耶稣基督从天降下来，他也是来寻找，他主动来寻找，所以他走过各城各乡都在传福音，也就是希望各城各乡都有人被他找到信福音。因此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要去很积极的去寻找，找出那些他生命中需要帮助需要医治的人。在亚珍，我最近听说我们亚珍有3000个华人的学生或者学员学生，大概包括全部讲，那这3000个是不是说大人小孩全部都算，还是说只算学生跟学员学人是吧？你们是
学生身份
啊？
有学生身份。
学生当时最多，大概有很多是那种做研究的，或者做那个交换的那些学员啊，那些啊，总共有3000人，3000人不少啊。对于亚珍来说，这是何尝很大的。但是我知道，我相信海德堡肯定超过3000，说不定5000。只要超过3000了，哪怕就算也算3000，因为何尝也很大的，也很大的。因此，我希望今天这个信息能够帮助你们，你们需每个人都需要，都如果你出去主动去寻找这些人来，你会有神迹的人生活出来，让那些被寻找的人一样的神迹奇事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我看你们小朋友也很多，那有家的家庭也很多。有一个家庭，他们家有小孩子，然后隔壁呢还没信主的也有小孩子。那这个家庭他们有一年暑假，他们就碰到暑假的儿童夏令营，那他们家的小孩就邀请隔壁的小孩跟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夏令营。那隔壁的爸爸妈妈也认识他们，所以他也放心让他的孩子跟着去。去了5天以后回来，不得了，这孩子太喜欢参加这个就是教会里面所举办的任何活动，特别是孩子们一起。所以呢，这家的孩子呢就礼拜天到就拖着他的爸爸妈妈，我要去教会，我要去教会，爸爸妈妈只好跟着去教会。那去一次就会去第二次，去第二次就会去第三次，接着就永远都去，就信了耶稣基督了。这还不止，做爸爸后来当了传道人。这个儿子当初带爸爸妈妈进教会的人慢慢长大了，他也去做了传道人。他不止他自己也做传道人，同时他的孩子也做了传道人，祖孙三代都做了传道人。就这么简单，因为隔壁的人去邀请隔壁的人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因此如果你的隔壁有这样子的家庭，或者你的宿舍房间隔壁住的有这样子的学生，还没有信神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下个礼拜邀请他来，下个礼拜邀请他的孩子来，他的孩子请他的孩子去邀请他的爸爸妈妈来，这是个 很正面的连锁反应，而且这是一个很正面的积极寻找，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如果我们能这样做的话呢，你的自我形象就突破，换句话说，我们就不会只是做一个坐在会堂里面听讲到参与崇拜仅仅如此的一个基督徒，你的形象会打破成为一个有热情、有负担、有愿意积极寻找的一个无名的传道人。但是你放心，你的名字纪念在天上，也纪念在你们团契的名字里面，对吧？我相信你们都有一个名册，或者是有你的名字在。你这样去做，其实是在更新你的灵命，不止更新你的灵命，福音传出去，这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受耶稣基督所托付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就是献出你有的，让耶稣来扩展。耶稣来扩展，也是扩展被医治好的人的人生，带人来的人生，总之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人，他的生命都要得着扩展。耶稣基督跟这些四千人在一起已经有三天没有吃饭，我相信他们根本就忘掉吃饭，因为当一个瞎子他眼睛能够睁开的时候，你想他会去找饭吃吗？他马上去找饭吃，不会，他只是赶快看他以前看不没看过的人，今天要看个够。耳朵呢？耳朵聋子，他听见了以后他要听什么？他要听每个人说话，他要听耶稣基督到底怎么医治他的。原来是瘸子的，原来是瘫子的，那就更不必说了。我相信他会跳起来走跳唱等等的，所以三天不吃不喝就在那里兴奋，我觉得我可以想象。所以他们三天没有饭吃，也许夸张，但是也许吃了一点点而已，但是总之三天你会不离开耶稣基督，哇，那不得了。当我们查经坐下来大概两个小时，最多两个半或者三个小时，你就会回家了。他们没有，他们身体被医治，心灵被得着，被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释放，自由了，就跟刚刚唱诗歌一样，自由了。因此耶稣基督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你们也不回家，你们宁愿跟我在一起。耶稣基督就说，你们有多少饼，他是对门徒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这七条，七个饼几条鱼。然后耶稣基督吩咐说，众人坐在地上，七个饼几条鱼。这一章的前面一章是十四章，第十四章是五饼二鱼，那边饼少鱼也少，这边饼多鱼也多。总之门徒说，我们有耶稣问说，你们有多少饼，他说我们有七饼几条鱼。七饼几条鱼，在五饼二鱼里面，那个小孩，五饼二鱼是在一个小孩子手上，他献出来他的五饼二鱼。这边是好像在门徒身上，他们只带了七个饼，他把七个饼拿出来，还两几条献出来的。所以你不要害怕失去那边小孩子所贡献出来所拿出来的，他也许当时觉得哇，我没有吃的了，但是呢耶稣基督很快的拿起来注谢的掰开，喂饱了五千人。那这边同样的状况，七饼几条鱼，耶稣基督也拿起来注谢的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递给所有的人，都吃饱了。 All you can eat buffet， 你的胃大他的胃小，每个人量 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吃饱了，每个人都吃饱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神迹有多大。这因此也告诉我们，舍跟得之间，你可能舍不得，你如果舍不得你就得不着，所以你愿意舍你就可以得着。所以呢，舍跟得在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的祝福，你会得到一个不对称的称赞跟不对称的祝福。 以利亚当他在基利西的时候待了很久，然后神告诉他说，你离开基利西到那个推罗去，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供养，他就去了，然后告诉那寡妇，那寡妇说，我家里只有一点点面，一点点油，一点点面，那好吧，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说，别担心，你先做一个小饼给我吃，剩下的你们做着吃，我保证你油永远不会少，面永远不会缺。那果然油不缺，面也不少，多久？三年不下雨，天上就供应他面跟油三年。所以你愿意舍你所得到的，从神那所得到的，所扩张的，那不是你我们能想象多少倍。因此舍跟得是一个很不对称的，在耶稣基督手中你会有看到，你会得到很不对称的得着称赞跟祝福。还有一个，在英国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John， 他有一条船，这个船呢，人家有船是在捕鱼，他不是，他是在运送，从非洲去买奴隶运到英国来贩售。他有一个朋友就说，哎 John， 你的名字叫 John， 圣经上有一个人的名字也叫 John， 就叫约翰，他是个圣徒，哎，圣徒做什么事情，你看你做什么事情。然后就送给他一本书，效法耶稣。这个 John 拿着这本书往旁边一丢，不管。有一天他的船走在海上的时候，狂风暴雨来了，这个船几乎要翻了，眼看就要完蛋了，他就在那里祷告，他神啊，求你拯救我。他祷告完，风平浪静，他知道有神。当他回到英国以后呢，他把这本书找出来看，看完了，然后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不但如此，把船卖掉，然后呢，去努力要解放这些黑奴，而且写下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 John Newton， 他写下《奇异恩典》，旷世传唱不歇不停的《奇异恩典》。另外第二个人必须要看清事实，你要看见，要看清事实哦。OK， 我已经跳到看清事实去了。看清事实就是世上的苦人真的是很多，但是呢，我们要记住，世上的苦人很多，但是我们已经是成了基督徒了。我们千万不要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我们不要跟世界隔绝。不要跟世界隔绝，当然更不可能，更不需要，不是不需要，更不能跟耶稣基督，更不能离开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基督徒是站在世界跟耶稣基督的中间，我们是那个桥梁，我们是那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连接耶稣基督的救恩，跟连接世上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以斯帖曾经跟他的哥哥还是他的亲人莫迪改，那后来李斯帖被选召成为皇后，跟王住在王宫里，所以呢，他跟莫迪改大致上是离开分离的。莫迪改他们遭受什么问题，他不太清楚。所以当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叫什么曼哈曼，对，我老是安曼哈曼什么曼乃曼。有时候分不清楚，哈曼就是一个摩押人，还是他知道犹太人是他的敌人，所以他向王建议说，建一个金像，让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去下拜，如果不拜的就要处死。我会不会搞乱，跟但以理有点搞乱，还是没乱？你知道，就是说 ，anyway。莫迪改跟犹太人中间受到很大的逼迫，你一定要做，一定要去拜等等。可是呢，当莫迪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披麻 蒙灰，撕裂衣服，进食祷告。有人去告诉以斯帖说莫迪改把衣服撕裂了，那么以斯帖以为是莫迪改没有衣服穿，所以就派人拿衣服去给他。这个莫迪改告诉这个人回去讲，你怎么知道你今天得了这个王位，王后的王位没有其他的用意吗？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以斯帖清楚了以后，他就说好，死就死吧，死就死吧。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事实，我们是站在基督徒是站在世界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目前的状况是如何，别人需要的圣经多么需要救恩多么的急切，但是我们不是完完全全只是坐在自己的圈圈里面，乃是要走出去，一定要走出去的。所以还再加上刚刚那个 John 那个例子，第三个你要看见什么，你要乐意奉献。同样的前面两个可能你终于做到，但最重要的是你要乐意奉献，你需要乐意奉献。因为忧伤痛苦的灵魂很多，身心灵障碍的人也是非常非常多，因此需要我们奉献。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是得到扩展，不是当你奉献出来你不是减少也不是萎缩，乃是扩展。当然例子都很多，我自己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其实在那个光景底下他是身心灵都非常的低沉很沮丧，可是约翰福音第21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跟他有三次对话，这三次都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的回答都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些。那耶稣最后就跟他说你来跟从我吧，你来跟从我吧。所以彼得因为这样耶稣基督跟他有一个爱的对谈，赢回了他，把彼得重新带回到他面前，乐意奉献他自己。所以当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可以说出一大篇的福音道理，吸引了5000人信主。彼得原来的生命已经几乎萎缩了，没有什么能力了，可是当耶稣基督跟他这样一个对话的时候，彼得的能力一切重新恢复，也有热情，也有聪明跟智慧，能够说出很大的道理来。因此生命，当我们愿意奉献生命也好，奉献你所有的也好，耶稣基督会拿来扩张，耶稣基督这些东西在他的生命里面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祝福，这个祝福会让很多人得着，你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开展，事工也接着就开展。所以如果你有人愿意从今天开始你也要响应耶稣基督对你的号召的呼召的话，下个礼拜你可以带人来参加主日崇拜。耶稣问说你们有多少病，耶稣基督其实今天也在问大家，我们团契有多少基督徒，我们团契有多少基督徒，有多少基督徒愿意站出来告诉耶稣基督说 Here I am，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现在是个差遣的时候，现在是个差遣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下个月，今天现在9月，下个月有没有迎新，有没有迎新，有迎新哈，这是差传的，就是今天你们要开始走出去邀请人来，所以这是差传的季节，这也是迎新的季节。那今天就是你要下定决心明天就要走出去了，说不定你今天一出门你就会碰到新生，街上那么多人肯定很多新生，你就要邀请他，下个礼拜你愿不愿意跟我们来教会崇拜啊，你要不要来听福音啊。耶稣基督今天问你们，我们有多少基督徒，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别人会得到祝福，你的生命也被神祝福，你的生命会得到扩展， 别人的生命也跟着你的生命扩展而扩展。这就是耶稣基督说的福音要传到地极，就这样一个一传，一个一个一个的向传下去。第三个，认出你的位分，让耶稣来差遣你。在这里，第三十五节，耶稣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我不知道原来是不是大家都兴奋的，根本就没有坐着，都在走来走去，彼此恭喜。彼此问好，彼此道谢，彼此在诉说，大概都坐，都站着，没有人坐着，没人坐着，所以当初在吃饭喽，请大家坐好。我就想，你有没有找到你的位置？你找到你坐下的位置了没有？坐在哪里最好？当这些人坐下来的时候，也许你说，哇，耶稣基督坐在那里，我就坐在耶稣基督前面。最接近他最好。如果你像约翰一样，当最后的晚餐，根据达文西的画的那幅画，我从怎么看好像我找不出约翰是靠在耶稣的胸膛，但是约翰说他是靠在耶稣基督胸膛，所以约翰跟耶稣基督非常近，这么近，没有距离。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耶稣基督让他一直活，一直活，一直活，活到超过百岁，长寿。所有使徒里面，他是唯一长寿。不只是长寿，虽然让他到拔摩岛去受苦，可是他在拔摩岛看见什么？看见耶稣基督，还不止。耶稣基督告诉他，末日，末日的光景，这是他唯一。他是使徒里面唯一一个享受到的，所以当你回过头去想着，耶稣彼得在最后一晚，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最后的时候，跟耶稣基督面对面谈话，谈到最后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来跟从我吧。”他就转头，转头看什么？看你。彼得转头看谁？那因为他是这样看，没人。彼得转头看谁？看谁？看约翰嘛，对吧？那转头看约翰，然后问耶稣什么？这人将来如何？这人将来如何？所以你就知道，约翰就是这样子可爱，他就在耶稣基督面前，所以他有这样子的忧大。他也知道，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听到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啦，你不要管别人啦。”他就知道，所以他后来跟彼得两个人出去，在美门口有一段很美的神迹施行出来。那还有谁跟耶稣基督坐得很近？还有谁知道吗？你们肯定知道。是谁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玛利亚，对吧？玛利亚坐在耶稣基督脚前，耶稣基督说什么？上好的福分他得着了，那其他人不坐在他脚前，没有，不能这么武断哈，就得不到这个上好的福分吗？比不上他了，我觉得这么说吧。所以越靠近耶稣基督，你坐的越靠近耶稣基督，你站的越靠近耶稣基督，你的得着是不得了的。所以在这里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我就想我们坐在哪里，我们应该坐在哪里，是不是也要靠近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来崇拜的时候，往前坐，尽量往前坐，不要坐在后面。你坐在越后面，你意思就是你离耶稣基督越远，你要坐在前面来，不是靠近我，乃是靠近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头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在这宝座还是耶稣基督的。所以你越靠近前面，表示你越靠近耶稣基督，也表示你越亲近神，愿意热情的来拥抱神。 是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些世间人可能都在抢如何能够跟耶稣基督坐得更近一点。那今天我觉得我们要如何能够跟耶稣基督坐得更近呢？领圣餐，领圣餐。当你领圣餐的时候，是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是真正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领圣餐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你们能够来到实体，那可以在这边领圣餐，这是好的无比。那在网上的弟兄姊妹，除非你真的有困难，你可以在家里面一起来领，但是你自己要准备饼跟杯。如果你没有什么其他必要的理由，其实你是应该来参加实体敬拜领圣餐。所以这一次已经太晚了，或者你要赶过来，我待会再带你领一次也可以。但是如果你错过这个月，下个月希望你一定要来，你必须要重视领圣餐这件事情，因为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耶稣基督说了，你们应当如此行，我们应当如此行。意思最浅显的意思，最浅显或者最直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这样做。他当年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是说要有人来主领，也有人来领，是这是应当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纪念，什么叫纪念呢？纪念不只是说叫我们停止在认罪、感恩、默想、领受，这都很正确、很对。特别是认罪这些，认罪不是来到台前才认罪，认罪是天天的事情，天天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来说，当你到台前来的时候，你认过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如果你认过的罪你怀疑还没赦免，那你必须要拿出信心来，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早就赦免你了。当你现在你还没有发觉你的罪，你说你来到台前突然发觉呀，认罪，马上认罪，马上得到洁净。所以在我的理解里面，我比较推荐认罪是天天的事情，绝对不是说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来认罪。来这个地方是你的更来亲近神，认罪认完了，来这里还没认的，现场领认罪领，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纪念他。所谓纪念他，就是知道要用行动来回应他，效法那些门徒。耶稣掰的饼交给谁？经文告诉我们，祝谢以后呢，递给门徒。耶稣基督在当天晚上圣餐饼掰了以后，也是交给门徒，门徒就拿着吃了。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钉死以后呢，他把他的救恩传给门徒，门徒再往外递。所以这里有些动作，就是交给门徒，递给门徒，门徒就递给众人。今天我们来到这台前，我们应当如此行，领受神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出去传给别人，递给别人去。所以当陈宇说希望我带大家领圣餐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愿意，也应该。所以今天现在我们就开始领圣餐。但是呢，最重要就是我们效法使徒在神的面前领受这个救恩，不只领受而已，而是要履行，你要去做到门徒该尽的责任，去传扬福音。所以今天你领的这个圣餐， 你就知道耶稣基督救恩福音已经告诉你了。你出了这个门以后，你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你的身份、责任、热情又更增加。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所以家人们，家人们，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一起来领圣餐。领圣餐本身是一个，是领受的是耶稣基督救恩，这是一个很刻骨铭心的一个领悟。因为你只有这样子的领悟，你才知道哇，它的重要，而且它的必须，它的能力，他的祝福都在这里面，所以很重要。所以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这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五十四节跟54和55节，这三个特点领圣餐。第二个，耶稣基督立约的血让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第三个，哥林多前书第11章26节，吃这饼喝这杯表明他的死，直到他来，这是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我还要来，领圣餐也就告诉我们他还要来。当我们记起他的话，他还要来。所以领圣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这是你曾经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一个领悟，你才会愿意去领，你才会欢喜去领，你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领。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我选的是马太福音26章26到29节。那有两位弟兄跟姊妹，请你们到前面。这样写的，马太福音26章26到29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基督带出门徒，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吃的时候，耶稣基督拿起饼来，拿起饼来，祝福的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我讲一次，我想看，我们依次进行好不好？然后又拿起杯来。”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杯来祝谢，摆开。
黑暗入光明，你破碎了你的身体， 真的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可以得到救恩，得到新的生命。主啊，真的请你借着今天的这个杯这个饼来提醒我们，哪怕在现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面，我们一样在你里面可以有这样对永生的盼望，对你完完全全的信心，可以给我们每天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我们谢谢天父，谢谢主耶稣基督，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可以坐下的话，请基督徒站立，然后请我们传给你位，这是耶稣基督身体为你舍的，这是耶稣基督他说这是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是确实是可以吃的，因为他用饼来表预表他自己，用饼来代表他自己。这个饼哪怕只是一个一点点的饼屑掉在地上都可以医治，都可以拯救，只要你相信接受它。只有你心，只要你有心愿意接受它，你都可以受洗成为基督徒来领这个饼。你领这个饼就代表你愿意接受他的生命。当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你心中的时候，你的生命必要得着改变，必要得到扩展，你不会仍然停留在现在。正如同那四千人吃饱的四千人里面，有多少是瞎子，有多少是聋子，有多少是瘸子，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经文告诉我们确实是有，确实都得到医治。因此你今天要相信，如果你心里面有任何怀疑，或者你心里面身上有任何的痛苦，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的，你可以默默的祷告。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到坛前来，我也可以为你祷告。耶稣基督说他拿起杯来祝谢，而且他特别告诉我们这是他跟我们立约的血，这个约定下来是永远有效的，不论如何你都有赦，从耶稣基督那得到赦罪的恩典。或许你觉得你一直在犯罪，但你也不用灰心，你只要随时你觉得亏欠，随时都可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忏悔。请杨曼姊妹为我们祷告祝祷。
身体上的残疾，我们更有心灵上的残疾。 怜悯我们，求你洁净我们，让我们有盼望，可以在今后的日子里用我们的眼来看出你的怜悯，以及用我们的手可以传出你的爱，以及用我们的脚可以走那行善的路。神，求你时刻在我们周围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我们真的是时常那样的软弱，帮助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特别感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钉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他特别告诉我们，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今天不管你在你心中，在你身上有多么沉重的罪，你是基督徒，你就放心大胆的忍受。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他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所以现在所该做的就是在耶稣基督认罪悔改，告诉耶稣基督，从今以后我不再犯那样的罪，从今以后我单单的仰望神，单单的仰望你，也完完全全的来感谢你。如果你还没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你觉得你的罪需要洗净，欢迎你赶快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认罪决志，你说，主啊，我也愿意相信你，我也愿意让我的罪在你面前得到洁净，我更感谢你，你的赦免，你的救恩不只是在这个时候，乃是到永永远远，我也知道你还要再来。感谢赞美主，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感谢主。请坐。但是信息还没完，呀，最后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特别是好像特别是这个自由恋爱开始流行，可能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然而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生命诚可贵，可是灵魂价更高，爱情会像泡沫一样，爱情有它的实现，但是生命灵魂是到永永远远。所以你今天能够得到生命，在耶稣基督那里，你的灵魂也就得到永生。五饼二鱼告诉我们，这是五千个人吃饱了，但其实还有妻子小孩，总共大概一万。那这是个犹太人在犹太人中间行的布道大会，七饼跟一些鱼呢，是在四千人中间，这是个外邦人的地方，也就是说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叫外邦人。这是医治的大会，不管他是医治大会还是祷告的，是个布道的大会，门徒是唯一的一群人参加了这两次神迹奇事，同时也在领圣餐的当晚领受了耶稣基督，也就是他们三次看见耶稣基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传递给别人。门徒是唯一的一群人经历过这三次重大的事工，耶稣基督所显出的事工。所以神其实他是可以把我们生命中一点点很微小的东西，哪怕是饼，哪怕是鱼， 当作材料，让你的人生得到改变，让你的人生有奇迹发生。这是真福音，这是真正的福音。也就是在祭坛前面，前面两次是让众人看见，最后一次领圣餐在祭坛前面，第二天耶稣基督就被钉十字架，成就的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今天不管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大家都希望身体健康，但是最重要的，你要领受救恩，你的灵魂会活到永永远远，这才是真正的得救。我们的生命，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的生命其实已经得到了突破。但是今天更需要的一个突破，就是起来颂赞主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让你的生命得到更新。就跟这十二个门徒一样，最后生命也更新了，起来参与传福音的荣耀事工。刚刚的杯，当你领完以后，当你拿在手上的时候，它是一个满满的一杯。当你领完了以后，这个杯变成空的，变成空的了。换句话说，你身上所有一切的不洁净、罪，通通被洗掉，通通被洗掉。你成为一个很洁净的人，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底下，你的罪得到赦免，你是一个很洁净的人，更新了的人。但愿你是一个掏空了你自己，等待耶稣基督来充满你的一个人，正如同那个杯一样，你就是那个杯，你就是那个传福音的器皿。所以我们要等候神，等候耶稣基督，也祈求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充满你，让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器皿，接受耶稣基督对你的差遣，说去使他们，那些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呢，都跟我们一样成为主的门徒。这是今天的信息，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祷告。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天父，你所行的神迹，不管哪一个都带着奇迹，都带着扩展，都带着更新。但愿我们在查经中间也发现，在分享中间也了解耶稣基督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你当初拣选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福音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还甚且得到扩展更新，不只是在现在，乃是到永永远远。你也告诉我们要去传福音，把这福音好消息传给别人，让他们生命也得到扩展，让他们生命也得到更新。说求主你把这样子的心意切切实实地放在我们身上心上，特别透过领圣餐，好叫我们真的走出这个门，走出这个团契，走出这个教会的时候，你的能力充满我们，你的生命在我们心中燃起一把热情的火，让我们看见负担，让我们看见热情，让我们看见拯救灵魂是多么的有价值。愿主你来充满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